在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后来在 last minute 改了那个课题是金融海啸中的依靠哈。在21世纪的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从2001年开始，就有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哈。大家都会记得2001年，好，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03年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啊，06年又有这个海啸，然后 San Diego， 我从 San Diego 来那个地方，07年有一个大的火灾，然后大家都知道在四川的地震。然后最近的这个火山的爆发，啊，还有很智利跟海地的地震。可是对我们华人来讲哈，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金融海啸，在2008年年底就开始了。在一年前，北加州有一位工程师哈，因为被解雇的缘故，就拿枪回到公司，就一次就杀了3个人。我们身为天国的子女哈，我们要怎样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平静来度日呢？诗篇46篇以一个海啸的一个图画来开始。我们打开圣经读吧，这个不能很依靠这个 PowerPoint 啊，请大家翻开46篇第一节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烈喊，神发声，电融化。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指其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偏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 ，OK， 好，第一句圣经里面这里这样讲啊。好，第一节那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哈，这首诗歌哈一开始就发出神的一个彻底的是我们的依靠的一个声明哈。这避难所，神是永远不变的，人是可以投靠的一种的外在的保护哈。我们的力量呢，是讲到神给我们内在的那种在患难的时候给我们那种的资源哈，这种帮助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甚至在无可思议的时候他都会临到我们的。所以这里说第二节说，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 哈，这是一幅很可怕的一个图画，是一幅这个海啸山崩哈，排山倒海的一个图画。这种的天灾不是一般的生老病死啊，而是好比神的创造反过来哈，这个神的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的那种把神的创造反过来倒过来那种的情况哈。那后来他就在第二节第三节后面就说，希拉是音乐就停下来让人来反省的的时候哈。当我们安静的来反省这一幅的海啸山崩排山倒海的一个图面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到当我们很有把握的事情突然没有了把握，突然失控了啊，就好像这个金融的海啸一样，智商高的人突然被解雇啊，有的人很幸福的婚姻也会因着一个经济的危机的缘故变成有破裂哈。就算有一些人很有幸很快找到工作的，也许也要连根拔起哈，离开了要搬离住了20多年的地方，然后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甚至要回国到很远的地方去。美国的这个经济哈，其实很多的已经经过好多次的这经济萧条哈，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哈，70年代带的那个汽油的危机，还有2000年这个 .com 哈，这个 bubble 都是一种的非常非常令人很痛心的一段的时候哈。那在最近，在2008年年底开始，这个金融海啸，每次的经历，这些的经历都让人都感觉得非常的难过，很多人都因此的失业了。在经历非常困苦的日子当中，可是神就是那么的奇妙，投靠他的人往往都会经历到额外的平安与恩典哈。其实在我先生在我们在80年代是第一次经历这个失业哈。当时我们在 Houston, Texas, 那里一个教会里面有30多家突然间就是没有了工作哈。当时我先生在那个地方只做工作了2年半，那结果那个时候就会他会有一些的遣散费哈，就刚刚好就给他有2个半月的薪水哈，那他神就为他开路，在2个半月不长不短的时间，刚刚就找到工作。那他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在那个公司做了5年。所以他有5个月的遣散费，那他也就在5个月里面就找到工作。就我们看起来真的不像是凑巧的，一定是神在那里的安排。而且在教会里面就彼此帮助哈。我记得当我们说失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次买房子，买房子就供不起的哈，如果没有收入是供不起的。可是我们那个朋友他们住了5年，那个朋友他说不要紧，你们就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啊，如果你真的要卖房子的话。那当时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在我们在 Houston 一个美国教会，他一个晚上为了这些失业的人筹款，一个晚上就筹了10万块给这些的家庭哈。所以教会也有彼此的帮助。其实不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历这些的危机，其实我们上一代我们的父母亲就已经经历过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还记得妈妈常常跟我们讲，她说有一段时候她每天都要出去把家里稍微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去拍卖啊，然后每天每天的神就供应维持我们的家庭的状况哈。那我先生的家也是同样的在 他在厦门哈，在鼓浪屿那个地方也是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的，都是靠外遇哈，外面对，外面的寄钱回来哈，那当时不能没有工作可做的哈，那他说他母亲因为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吃哈，所以他就医生就跟他说，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还是把它打掉吧因为这营养不足，这个孩子就算你把他生下来也许就养不大哈，要不是他危险，就是做母亲的危险。那他父母亲因为都是基督徒他们知道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安慰，得到神的支持，说就是神孩子儿女是神所赐的哈，神会给你，神会给他能够长大哈。我的先生出生三年里面不能走路的，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就是只能够爬在地上。可是他们也没有医生可以帮助他结果还是父母亲的祷告，到三岁的时候，他们家好像是搬到可能到上海换一个环境，结果他就开始长了哈。那这些我们觉得都是，那现在我的先生也是 average 的高度，不是很小啊。所以呢，我们想到就是说，在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其实这里讲到是山摇动到海中哈，水喷轰翻腾，地会改变。你知道地跟山都是最稳固的，可是水跟海呢是不能掌控的哈。结果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最稳固的东西哈也会被最无常的来吞灭哈。在美国的在去年哈四月的时候，《时代》杂志有全美的1000人电话的调查的结果，有50%，一半的人说至少要1到2年经济才会恢复哈，20% 的人说要3年以上啊，14% 就说开始长期的下降哈，这个已经是一年前的一个survey 哈。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还没有，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可是也不见得真正的能够恢复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哈，就是濒临城下的时候得拯救，因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与我们同在哈。这里说有一道河，这个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里是一个与刚刚那个图画是刚刚相反的哈。这个图画呢怎么相反呢，好像有一个城哈，这个是非常的平静哈，这条河一座非常平静如镜的一个河，河流滋润这个大地，滋润这个城，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哈。这个河是象征到生命平安，就好比这个伊甸园哈，还有新天新地耶和华的那个城哈。然后呢，有神的同在做随时的帮助，因此这个城呢是不会摇动的。这里第六节的外邦喧哗，列国动摇哈，神发声，地并融化。前面第二节跟第三节那里讲到山的摇动哈，水的翻腾，这个山的摇动跟这个列国的摇动是同一个字哈。然后第六节的喧嚷也是跟这个翻腾是同一个字哈。原来这段经文呢，在第二段的时候，它让我们看见前面那个完全不能掌控的，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引言而已， 这里讲到这个喧哗，外邦的喧嚷哈，就是敌人哈，敌人的攻击才是更可怕的一个攻击哈。这个天然的天灾人祸比较起来还比不上这些的敌人哈。那可是我们想一想，到底我们今天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人呢？这么可怕的敌人是谁呢？我们这个金融海啸到底呢敌人是谁？有的人说大概是应该是那些银行吧哈，银行的贷款大概没有智慧。有的人又觉得是政府的措施不当哈，都有责任。可是如果我们平心来想一想，罪魁祸首的是谁呢？其实是人内心的那种的无底坑的欲望。曾经有人问 Rockefeller 说，你要有多少钱才有真正的满足呢？他说，只要多一点点，可以多添一点的物质啊，舒适或者是成就感，过了一阵子又要多一点点，慢慢又要多一点点，人的心就是没有满足，慢慢就成为我们无底坑的欲望。我们都很希望有这个舒适的生活啊，都希望这个有发财的机会。70年代汽油的危机的时候，德州的人他们常常开很大的车哈，房车一个 gallon 只能够开13个 mile 左右哈。那然后呢，这个市政府又建议人要不要 carpool 哈。我记得当时我工作的公司里面的那些同事都在 complain， 怎么可以 carpool， 太不方便了哈。他们就习惯了是用大的车，一个人才这个每一部大的车就有一个人在开哈，就不想要不方便。到90年代那个 .com 的时候，人是的欲望就是要发财哈，要当老板，不要来工作哈，而且常常投资啊，常常越投越大的更风险的投资。北加州好多人都买了一个房子，又买了另外一个房子，一直都不停的。可是当那个 bubble burst 的时候，才发觉那个房子根本如果要卖都卖不出去，因为卖价都比不上他的 interest 那么高。所以这种的欲望就成为人的陷阱哈。其实那些这个设计很多的好，特别是我们现在的 electronic 的东西，通常都是他们出尽了绝招哈，推陈出新哈。你看，想想看，美国的汽车寿命多少年？你们开的汽车开了多少年就要换呢？有没有十年？大概十年，有没有十年？啊，那个很多时候，那个你买的，如果它的 warranty 是5年的话，那些零件5年就开始坏了，对不对？然后电脑呢？电脑你可以用多少年？2年啊，3年啊，我第一部的电脑就用了7年哈，第二部的电脑呢，6年还没有坏，可是呢，因为我常常要到别的地方去教学哈，是我先生很好，他就去帮我买了大概只有3磅哈，3磅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电脑哈，结果呢，这个电脑用了不到1年哈，有一次。在旅行的时候，这个一个不小心，这个手提包一翻，就把那个荧幕就弄坏了。现在只好在家里买一个大的荧幕，然后用来做这个 desktop， 不是 laptop 哈。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怕事情哈，这个怕这手机也是常常又新的东西，常常都怕过时哈。那我们都很这个商家很会赚钱，常常让我们觉得哎，这个过时了就要买新的哈。那么我们的衣服有多少人是穿破了才买新的啊？手机 有没有用坏的才换新的。如果姐妹们你开开你的这个closet 啊，看看里面三年没有穿过的衣服有多少，没有三年都没穿，为什么还放在那里？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这种的一种的无底坑的那种的欲望哈。可是很好的就是这里讲到第五节跟第六节，那里讲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神发生地变融化哈。在犹太人来讲，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我们感谢主，神不光是掌管大自然的神，他也是掌管历史的神哈。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随时的帮助啊。他说这里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无论他的敌人多么的强哈，很多时候他们要投靠神的时候，在一夜之间神就帮助他们来胜过他们的敌人哈。除了红海的经验啊，神为他这个也是一大早哈，也看到神为他开路，他们能够走过这个红海，然后敌人进来的时候，神又让红海的水再合起来，就把他们都淹死了哈。在主前的第九世纪里面，有一个在约沙法做王的时候，有三国的联军哈来攻击犹大国。那约沙法呢，他就宣告要禁食祷告，叫全民就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寻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打，你们就站着来观看哈，看我来施行拯救哈。那个时候立位唱诗歌的人走在军队的前面哈，赞美耶和华哈，结果神就使这三军就自相残杀啊。当子民来到这个守望台看的时候，尸身就横全部遍地哈，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在主前第七、第八世纪的时候，西西家王也是同样经历过一个类似的经历哈。这个亚述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就上了耶和华的殿来祷告，求神来帮助。当天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就在亚述的营中就杀了185,000的人。清早他们一起来的时候，一看全部都是死的。神既然可以帮助以色列民胜过他的仇敌，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欲望。那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的胜过欲望，这个秘诀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哈。万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哈。这个箴言响应了一开始就是有这句话哈。可是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是他们立约，耶和华是犹太人的神，立约的神哈，他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虽然雅各是非常的诡诈，神仍然是他们的避难所。我们的虽然有无底坑的欲望，可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必定向我们来施怜悯，透过内住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使我们得胜哈。那个罗马书那里说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怎样靠着主耶稣就可以脱离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怎样可以除去我们这些的无底坑的欲望呢？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哈，因为我从前是读建筑的，就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很喜欢去看这个房子，很喜欢看房子。在我们家附近啊，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看到有房子出卖，明明我们不需要再买房子啊，我们都很满足我们的房子，可是还是走进去看一下哈，看看怎么样，看看这个价钱怎么样啊，我们的房价有没有跌了哈，怎样，就喜欢去看。有一次我在看的时候， 就突然间这个圣灵就责备我，你还不满足吗？我为你预备这个房子，这么好的房子，你还不满足吗？那很奇怪啊，人的心啊，是比万物都诡诈。那我心中立刻就说啊，我是替某某牧师看的，因为那个牧师刚刚搬来我们的城啊，刚刚上任啊，做我们的牧者。那我就心里面就说，哦，我为他看的。那可是心里面立刻圣灵就责备了啊，你自己为，其实人家不一定要看你们这里的房子啊，不一定要住在这里哈。里面我们里面圣灵的声音，小小的声音常常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心里面的欲望哈。很多时候如果你注意，你要买一件新的东西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来问他，我需不需要，我是真的需要吗，我是真的需要吗？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经文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哈，万军之耶和华，万军就是他是天使天军哈，他是天使天军的元帅，也是他的子民的元帅哈。所以有一次这个约书亚他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元帅，他就问，你是来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的呢？他的回答就说，我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并不是要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目标，乃是他要率领我们要完成他的目标。这里所讲的避难所哈，跟第一节的避难所不太一样哈。第一节那里所讲的避难所呢，是强调耶和华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以投靠的。这个避难，第一节的避难所呢，是 refuge 是我们投靠的地方。这里的避难所呢，它是用是那个字是 fortress， 是强调是高不可攀的哈，敌人要攻击是非常的困难。那除非我们上了主的高台哈，从主的角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到底神的角度是怎么样，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按照他的角度，他要领导我们率领我们，他是我们的高台，我们要上这个高台，我们才能够看到耶和华他到底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我们就朝着他的价值观来生活哈。正如马太福音那里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特别是金融危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来反省我们到底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要投资投在哪里，是天国呢，还是在地上？金钱有没有占据了我整个的感情的世界？当股票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不是很快乐？股票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很难过？我们的安全感到底是放在哪里？我们相信神在这个金融海啸当中来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呢？还是我们要花很多的，积存很多很多的财物，我们才能够满足，才能够得安全呢？人生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我来讲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我们要享受与神同在这种的平安的话，我们要得胜，就必须要认识神的真理，从他的真理的亮光中来彻底的来反省。最后一段讲到，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的荒凉。啊，这两节经文哈，他告诉我们，他要止息刀兵，直到地极，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哈，他这些都是 让我们看到他要毁灭所有的暴力战士的那些的那些的武器哈的描述。原来神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平息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罪恶，所有撒旦的诡计和所有的威胁人的海啸。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位得胜的万军之耶和华元帅终于要想向所有的人，包括仇敌，包括神子民的仇敌，来向他们说，你们要休息。这里的休息，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以为我们就休息，就什么都不干，就坐在那里。其实这个休息的意思是驻守，驻守，停止斗争，停止斗争的意思。就好像父母亲把两个在吵架在打架当中的孩子分开，要专注。为什么要停止？为什么要休息？为什么要停止来斗争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要认定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上天下地唯一的神。信徒不必要再与我们自己的私欲斗争，也不需要与别人来斗争，不需要人家有的我也有，不需要看世界，不需要有这个世界世人所有的价值观，我们不需要跟人来斗争。有一天，因为神说有一天他要完全的掌权，可是我们知道唯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彻底的来除去这种的斗争。世界上走下坡是必定的，这个人的无底坑的欲望是必定的，这个世人必定是走下坡的，这个欲望只能够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可怕，来影响这种的欲望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很多时候这种的斗争，这种的人与人之间，这种的在经济上我们要斗争，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的欲望也一直要引诱我们来走向世界的道路。可是神的要求是说，你要停止你今天在地上就应该活出这个在地若天的生活我们要配得上神所呼召我们，要以神的事为念。我们怎样来休息呢？我们怎样来停止静止，停下来停止这个斗争呢？四月份去年四月份那个同一个那个杂志上面，他就讲到，其实世人已经在怎么样，已经在节省已经在节省，就说这个无底坑的欲望，一有这个风暴，经济的风暴来的时候，人就开始开始有一点的节制对我们的来我们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的改变你看看这个去年这个report 他说减少什么呢？人已经减少娱乐，63% 的人减少娱乐，上餐馆呢是56%，大概不是中国人的 survey 中国人可能没有减那么多购买衣服呢少了49%取消或者是延期这个假期呢39%，增加什么呢？增加500%，增加买泥土，买泥土干嘛？种菜呀，种菜呀，OK， 你看这种是慢慢走向这个简朴生活，对不对？简朴生活，买泥土来种菜自己吃。看电视新闻增加了43%，为什么？看看经济怎么样而且没有那么多钱去看电影出去了还有购买用 coupon 多了36%。还有增加的是40%，增加是焦虑恐惧，32%有困难睡眠 ，OK， 28% 精神不能集中，33% 增加买手枪，为什么会增加买手枪？ 怕治安不好，怕很多人失业了哈，可能治安会差一点哈。那 20% 是因为经济的缘故，不买医生开的药方。你看这个是好多人都会因着这个经济的危机就开始过这个简朴生活。其实这简朴生活是我们这个做神的儿女是应该朝这个方向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天国的孩子哈，天国的价值观的话，在地上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存留这么多哈。可是你知道世界上这个情况哈，这简朴生活，在世人来讲，可能过一阵子经济好的时候，哈，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哈。可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啊，自己也警告自己，如果我们现在过简朴生活，希望如果经济再好的时候，我们还 keep it 哈，给继续的来过简朴生活。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让这个金钱哈的思虑来占据了我们整个的感情世界。去年我去这个多伦多教课的时候，因为我是加州人哈，一月份去多伦多是大雪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把我放在一个在上课的附近一个motel 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地方很方便，你只要走一个 block 你就可以什么都可以买到了哈。那我说走一个 block 我才不跟你走一个 block 我都连 boots 都没有，我怎么走一个 block 哈。那还好第一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好朋友，他我们很久没见，他就来找我的时候，来看我的时候，这对夫妇就说好吧我带你去，我说你带我去这个grocery store， 我要买一些中国的食物哈，可以在那个 motel 里面它是可以稍微煮东西吃的哈。那结果买了什么2块钱买了一盒很大的一盒饭，还有这个叉烧，还有这个什么肉哈，一大碗，结果吃了我一个礼拜，五天了。那我再买一些蔬菜哈，吃了我整差不多吃了我一个礼拜，我就突然就想，哇，原来人是可以这么 flexible 的，你不是要每天都吃这个大鱼大肉的，原来人是可以简朴生活的。那我突然就想到，的确是神给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我们里面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flexible， 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用钱，习惯了这个很舒服，很不用管制的一种的生活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好事上要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要做有真理的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真理哈。既然我们是得胜的子民，我们在地上就要做盐做光哈，以神的价值观来影响这个社会，而不是让世俗的那种的价值观来影响，这牵着我们自己的鼻子来走。现在是这金融危机啊，金融的海啸，其实是我们见证主的好机会。因为日子好过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想来，不需要神。可是当人不能掌控他面前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来寻找神。你可能会发觉哈，我们自己教会就发觉，现在我们办的布道会人特别多的。OK， 当这个有危机的时候，人会特别的愿意来听主的福音。 我们其实 要靠着神，我们来向世界来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想到这个这些的我们这个简朴生活，我就想到我的父母亲哈。我的父母亲他是因为他们是50多岁才移民到美国来，那在到美国来他也不能够没有在美国的基础事业之基础或学历的基础，所以他们都非常的简朴的生活。那我们几个孩子都是从这个高中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简朴，然后到我父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们没有剩下什么留给我们哈。我妈妈比爸爸晚大概10年过世哈。他离开以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姐姐就说，从妈妈的她的最后剩下的钱来讲哈，她说我们六兄弟姐妹大概每一个人可以有200块哈，给你就去买一个纪念品纪念妈妈吧哈。那我就跟我姐姐说，你不用寄给我了，你就可以就给教会就好了。我说因为妈妈给我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他生前留给我很多很多很宝贵的礼物哈。那其中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呢？在他去世之前的前要从家里搬到这个老人公寓住的时候哈，他就跟我姐姐要带他去哈，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我们的refrigerator 里面，他说有一锅汤哈，有一锅汤啊，那天是礼拜六的晚上，他说明天呢，你们就去崇拜啊，你们去崇拜，完了以后再回家，然后把这锅汤哈，把它弄热了哈，然后就送去给我们的一个姑姑哈，一个远亲哈，因为他是从外地来到 Los Angeles， 那刚刚好在那个地儿他摔跤了，就住在医院哈。那我妈妈就想到要把那个，他说我昨天煮好这个汤，你就把它拿去给这个姑姑喝哈，然后你再来看我哈。那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说妈妈，他是已经是快去世的人哈，那他已经非常的软弱，他非常的有这个资格说，你们明天立刻来看我啊，什么都不用去啊，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你就来看我。没有，他是说你先去做礼拜，做完礼拜拿东西要给那个姑姑，然后你们才来看我哈。所以我想到的时候，我说妈妈给我的已经太丰富了，那个200块怎么能够把妈妈给我的 lesson 来比呢？不能比的哈。所以我父母亲虽然留给我们没有什么留给我们，可是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激。他一辈子就是活在主的真理当中，我妈妈20岁就信主哈，所以他一辈子一直都是以神的真理做他的根据哈。那最近呢，是我祖父过世好久了，可是因为很多年前他在中国哈，在广州有一块地哈，有一栋楼哈，这栋楼呢是跟别人合伙买的。那因为中国现在又让人可以 claim 他们的 property， 对不对？然后呢，那栋楼在收租哈，收租，那这个租金呢就可以就来分哈，分给。那然后我的祖父有他自己有7个孩子。其中有就是有一个是没有结婚，所以没有留给他的，还没有留给他的后裔，所以六个当中每一个都很多的，我都lost count， 我忘记有多少个孙子啊，好多的孙子。然后呢，他那个地的地址啊，里面就写了，就是给那个钱哈、啊。都 claim 是给我们的，我父亲啊，跟他的兄弟姐妹，这六兄弟姐妹。然后下面有好多，即使上一辈已经全部过世了，现在就是下一代几十个孙子啊。结果为了那一点点钱哈、啊， 他们就在那里斗争，一直在说分怎么分怎么分哈，要先要拿来做投资，有一些就说哦不要了，就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转手，什么时候能够卖才算吧。结果就最近就多了好多的那些 email， 几十个 email 都在那里在讲这个钱怎么来分哈。我就想到这个，我们中国人最会呢就是自己存很多的钱，然后留给下一代，其实不一定对他们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啊。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金融海啸，其实是我们很好的反省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以耶和华他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依照他的样式来活出天国孩子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一直以来你给我们都是丰丰富富的。主啊，在丰富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向世人所走的路，我们心里面也是有无底坑的欲望。主啊，这个欲望掌控了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走向世界的道路我们都不知觉。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金融的危机。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好好的来反省，好好的来看到底你要我们做什么。主啊，你是我们的元帅，你要引导我们走天国的路。有一天你要全部都要过去，你要唯独主是王。主啊，既然你完全的得胜，你终于也是要得胜。你再来的时候，主啊，都要静止了，一切的斗争都要过去。主啊，求你就让我们今天就活出天国的样式，叫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叫我们做你的儿女的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不是让世界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